民数记第二十七章，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萨，他们前来
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
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
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
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给你，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
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
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
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
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拉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
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
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在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
摩西对耶和华说，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
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
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不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
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话。
二十六章提到第二次的数点，这个数点呢，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为着要得产业。那二十七章呢，就是当他们要承受产业的时候，他们遇到的问题。那这里特别提到有一个人，他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按着摩西的律法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女儿，只有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话呢，他的产业要给他弟兄的儿子或是他至亲的亲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结果这一个人你就发觉他的名字渐渐的就从他的族中被除掉了，因为没有人承继他的产业。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不仅这个家族没有产业了，而且他的名字要从族中被除掉。所以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啊，这就是他们分产业的时候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属约瑟的儿子，马拉西的各族，其中马拉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菲哈，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情形。他有五个女儿，然后这五个女儿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是马拉、俄阿、荷拉、密加跟德萨。那他们就进前来站在会幕的门口，我们知道这站在会幕的门口就等于是来到神的面前了。然后在摩西、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的面前说话，来争取他们的权利。所以这几个女儿呢非常的刚强，因为他们为着他的父亲他们来询问。他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虽然他是死在旷野，但是他不是跟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的那些人，他是自己在最终死的，他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因为分产业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儿子他的名就要被除掉了，所以他们在这里所求的呢是为他的父亲求，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因为这个关系太重大了，所以摩西没有办法，摩西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这件事情也许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觉得算不了什么，但是圣经非常看重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我们在读二十六章的时候，二十六章所有的属点都是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可是我们知道在二十六章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第三十三节的时候到三十四节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件事情，特别把这五个女儿的名字给提出来，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然后到了二十七章呢又再次提出来，然后民数记三十六章最后一章呢还是以他们这件事件做结束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因为圣经上提了好几次。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重要的圣经上连续提了几次呢，提到五次，还有一次就是约书亚的记里面在约书亚十七章也再提到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是真正在分产业了结果又再一次提出来。然后最后一次提到是在历代之上第七章也有提到，所以这件事情在一般人来讲呢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圣经把它提了五次就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非常的重视。那意思就是说他也盼望我们能够那么重视这件事情因为很少有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重复提到五次的这是其中一次很重要的一次。这五个女儿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她的名字分别代表这五个女儿的特点，她们的个性。第一个马拉，她的意思是温柔的意思所以这个女儿她很温柔。俄拉呢就是很安静非常安静。荷拉呢它是一种喜鹊的名字喜鹊常常在那里叫的叽叽喳喳的，但是很喜悦密加呢，密加它有一个意思是王后的意思 Queen 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做人家的参谋，就是出主意的，就是很有智慧做谋士的所以 说出他的智慧然后德萨就是欢乐的意思所以你看见这五个女儿的名字都很美，就说出他们这几个女儿 都是个性都很好，而且很温柔安静，但是当他们为着得产业的时候呢，他们很凶悍的，因为天国是要努力的才进入的。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外面很刚强，但一碰到神的产业我们就很退让，就失去那个向神那个渴慕寻求的心。那这几个女儿呢不容易，因为要他们站在会幕门口，要他们站在摩西的面前、大祭司的面前、众首领的面前、全会众的面前，这是要勇气的。所以他们为着他们父亲要留名，为着这个产业要继承，所以他们就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到摩西的面前，要来争取。他们特别提到，就是说他的父亲死在旷野，不与同可拉同党背叛神的，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虽然没有儿子，但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儿子，他的名叫从祖宗除掉。结果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神觉得他们说的有理，而且不但是有理呢，你读到十一节的时候就说呢，是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所以因着这件事情呢，成了将来的律例跟典章。所以你看，本来摩西的律法是不能够给女儿的，但是当承继这个，你现在要进迦，这件事情是你准备要进迦南了，你进迦南以后就要分产业了，你分产业的时候呢，就牵涉到以后世世代代的经营，所以这个得产业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里争取，而神说他们说的有理。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呢，就是关于他父亲的死，他的父亲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为什么不应该有产业？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救恩。就说他父亲虽然没有进迦南得产业，但是这件事情呢，不能够不让他的名被除掉。换句话说呢，你知道今天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国度得产业，但是呢，我们的名不应该被除掉。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一信了以后，这个救恩就是永远的。我们一信以后呢，我们的名就在生命册上了，也许因着我们在世上的失败，我们没有办法在国度里面得有份，但在勇士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仍然是有份的，所以这件事情是牵涉到非常的广的，这说到了救恩的稳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所以也许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失败软弱，甚至他们好像扶不起来，但不要忘了，他们在新耶路撒冷仍然是有份的。他们没有错，他们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但是他们的名不应该被除掉。所以这件事第一次让我们看见了。那第二个我们看见的，就是说跟国度有关的，因为这是跟我们进迦南的产业有关，跟我们今生的圣有关系的。这个也就是希罗非哈女儿他们所要追求的。那这个事情就等于是就说到了什么呢？就说到了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五节，这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保罗一定是从死里会从死里复活的， 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死人的堆里面复活，换句话这跟第一次的复活有关，这跟在国度里面要得产业有关。所以这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但这里的从死里复活是从死人里面复活，换句话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是上好的复活，这在国度里面要得产业，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有关系的。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换句话说，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旨意，他要完全的得着我们。但是呢，我们今天能不能完全被神得着，这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这是保罗所盼望的，这就是为什么呢？他要竭力的追求。所以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神的给我们预定了一个产业，在国度里面就预备了一个产业，给我们一个上好的复活。保罗不是觉得他已经得着了，你看保罗在这个时候腓立比他已经在监狱里面了，但是他应该是非常属灵的人了，但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他仍然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所以十五节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所以这句话说得很好，他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这里的完全人基本上就是指着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生命慢慢成熟了，你在你的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心，要存着一个心，叫一个存心。如果你不是这个存心，你是存着别的心的话呢，神也要用这个存心来指示你。那这个心是什么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所以神盼望我们得着他所要我们得着的，他盼望以这个做我们的存心。特别是当我们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得救就好了，我们不是得三十倍六十倍就好了，神盼望我们得一百倍。所以我们要以这样的存心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来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呢也就是这个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他们所要得着的，所以他们要拼命去得，他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没有错，他父亲没有儿子，但是为什么不能留命？所以他所要得着的就是说乃是神的自己，他不以神的恩赐神的祝福为满足，他乃是要以基督的自己为他的满足，他要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所以这就是在二十七章前面这一段给我们所讲到的。那这些人呢，因着向神有这样的存心，他们就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所提到的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他们在乎神所想的，神所要他们得着的。所以当大体的人失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第三章那边特别提到有一半的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们彼此谈论，耶和华也侧耳而听，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载这些事情。换句话说，这里不仅有生命册，这里有纪念册。但有人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也渴慕神的自己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些人在神面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的所谈论所思想的，神把它记在纪念册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常有许多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都羡慕我们的生活能够平顺， 但是你越追求，你发觉呢，神好像越不放过你，神越要在你身上把你剥夺，把那不出于神的那些掺杂的东西除去，为的就是什么呢？你要有这样的存心，要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知道雅各天然是一个爱抓的人，是一个很聪明诡诈的人，但神在他身上做的到一个地步，你记得他到了那个皮鲁伊勒的时候，跟那个神的使者摔跤，摔到最后他只能抱住他的大腿，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换句话说呢，他一定要抓住神的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要学习的，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产业的时候，你知道马上就把这件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就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存心，愿意努力进国度，向着自己暴力，不体贴自己，愿意来跟随。所以圣经上你看讲到五次这个家族的情形，照理讲这个家族按照摩西原来的律法呢，根本就没有产业的，但是呢神说他说的有理，为什么？因为神看到他的存心了，神看到存心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什么呢？要有一个完全的心。因为大卫为什么是神特别喜悦的人？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合他心意？因为大卫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换句话他只要神的自己。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大卫犯了错，但神说他是一个，他有个完全的心。神没有说大卫是一个完全的人，但神说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今天说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的心向着神。所以这是在这一二十七章前半章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啊。所以第六节啊，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啊，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啊。所以你看这是第一次居然这女儿可以得产业，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只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女儿常常是指着我们软弱的人，所以一个软弱的人啊，仍然可以得产业，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不是凭着自己的刚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越发觉得主是我们的刚强，所以保罗可以夸他的软弱，因为神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看见你很多时候我们人太刚强了反而得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靠自己。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但是我们就更懂得学习来依靠他，我们就可以夸自己的软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功课，特别是给我们，好让我们没有任何人有借口，没有人有任何的借口可以夸自己的刚强，也没有人有任何的借口说因为自己软弱不能得到神的产业。所以这一段一开始二十七章这前面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啊，圣经连提五次就一直在鼓励我们，因为要我们重视神的自己，因为这个产业代表基督自己，要追求基督自己，不要以基督之外的来满足，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接下来就讲到从十二节开始就讲到神要呼召摩西啊，摩西的时候差不多到了，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令， 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低斯米利巴水。所以现在神呼召摩西要上亚巴林山。亚巴林山就是在死海东部的一座群山啊，靠近死海的东部啊。那这个群山的山顶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尼波啊，尼波山。如果我们读后面的话，可以读到尼波山，也就是披斯加山顶啊。摩西就在那个地方，他可以看见那个整个，他虽然不能进迦南，但是他能够啊，就是看见整个迦南。啊，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当然，你看我们知道摩西是一生在神面前忠心的，啊。到头来，到了最尽头，他也不能进迦南啊。当然，我们都为他惋惜啊。可是我们知道，一方面，因为摩西所代表的是律法，律法不可能引我们进迦南啊，律法不能够带我们进入迦南的产业啊，律法只能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真正能够带我们进迦南的产业的乃是圣灵，也就是约书亚所代表的。所以你等一下会读到约书亚，所以这是预表方面。但就实际方面，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看摩西跟以利亚都在那里，所以没有问题，摩西还是就是实质上来讲他还是得着了基督，所以这点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些话临到了摩西，我们相信摩西的心应当是非常的沉重，因为在别的地方他向神呼求允许他，但是神说罢了，所以神有他的原则在。可是摩西没有因着自己心情的沉重失落，他就没有纪念他的百姓，神的百姓。所以你看马上他就讲了话，他说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在这里你看见摩西里面实在是挂念啊神的百姓，摩西实在是有主耶稣的那种生命。你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那边，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摩西也是一样，摩西要走了，但他还爱这些百姓，爱他们到底，他顾念这些人。所以他就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不要让他们好像牧人没有羊群一般。所以这是摩西的心。可你知道在列王记有一个王啊，他就不是这个样，他是个好王，但不是这样。是谁呢？西西家，你记得吗？你看列王记下二十章，二十章讲到西西家他病得要死，神医治了他，给他十五年的寿数，所以他心里面就骄傲了。他是一个好王，我们知道他是大卫之后可以说最好的王之一了，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本来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他顺服的话呢，他这个时候建筑那真是太荣耀了。可是呢，他跟神在bargain，在交易，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要给我寿命，所以神给了他十五年。就这十五年呢，我们知道一方面就是他的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啊，这个马拉西是最坏的一个王，一方面呢就是说你看他本来神给他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见证啊， 日晷向后倒退了十度，那这真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时候巴比伦王啊，就派了他的儿子来见西西家，来恭喜他，送书信和礼物。那时候巴比伦还是一个小国，那时候大国是亚述，所以巴比伦还是一个小国而已啊。所以巴比伦还派人家来送书信送礼物，照理讲西西家是应当好好的做为神做见证，因为巴比伦他们是拜太阳的，居然这个太阳神啊能够向后面倒退十度，那对他们来讲这不得了的。那西西家是最好来做见证耶和华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结果呢他反而把他自己的那些丰富给他们看，结果神就借了先知以赛亚这十六节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但是你看西西家怎么说，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连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所以他没有在乎他的后代，你看他在乎他自己，你看他的失败到多惨。所以果然我们读后面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很惨，马拉西是被勾鼻子被勾着带去的。所以摩西不一样，你看摩西有主耶稣的那个生命，所以就在他最低落的时候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你很多时候我们在低落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那个自怜自卑就涌上来，但没有，你看这个人在神面前实在是有学习，他只是想到他需要有一个人来治理他们，需要有一个人在他们面前出入，有一个人来引导他们，有一个人来牧养他们，这是摩西的心，这也是所有做牧者的应该有的心。那耶和华对摩西说，当然这耶和华早就预备不需要摩西，但是摩西知道神的心，所以他向着神这么说，神就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心中是有圣灵的。所以约书亚所代表的是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世纪，只有圣灵能够带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基督得到基督，不是我们的努力，你将他引来按手在他头上。我们知道到后来生命记三十四章摩西就按手在他身上，或者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九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所以你看见他这一个按手把智慧的灵就充满了以色列，充满了他，所以他被智慧的灵充满，不但充满了以色列人，也听从了他。所以这是，所以神叫他按手，然后使他呢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所以你看见约书亚所得的是摩西的几分尊荣，所以摩西呢实在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所以同样的在生命记第三十四章第十节有一句话生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怎么讲，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他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 只有他是跟神面对面所认识的。然后呢，民数记二十七章第二十一节怎么讲？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林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啊，这里有一个是祭司的职分，就是以利亚撒所代表的，有一个君王的职分，就是约书亚所代表的。祭司是明白神旨意的人，因为他有乌灵跟土灵嘛。但是执行神旨意的权柄呢，是在君王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他们这两个是分开来的。所以你看大卫他要寻求神的时候呢，他要到祭司那里去问，凭着乌灵土，凭乌灵土民来判断的。所以祭司是有乌灵土民他来认识神的心意，然后君王呢，他是凭着这个心意来执行神的权柄，所以他们是分工的。那我们知道乌灵跟土民啊，当然这个现在已经是失传了。从前讲到乌灵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你知道摩西的胸牌上面啊，有十二个那个以色列的支派的名字啊，这些名字呢，他们是有字母的，所以字母它虽然名字呢，只含包含了什么呢？十八个字母。乌灵上面有四个字母，土民呢就可以发光体啊，他借着这些发光在这些字母身上呢，这是他们犹太人的遗传所讲的了，就可以拼出神的心意来啊。所以乌灵本身的意思叫判断啊，土民的意思就是光明，就有个光明的判断，这时候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明白了神的心意呢，约书亚就跟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行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好，那二十七章后面这一段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第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认得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心中有圣灵的。这句话非常的特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啊，第一个，旧约基本上是不提圣灵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圣灵没有降下，而且降下的是所谓神的灵，当然圣灵跟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一点区别，因为在旧约提到的时候都是提到神的灵，而神的灵呢，是降在人的身上，不是住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腹中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换句话说，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他这里赐下啊，他说那时还没有赐下，那赐下在原文没有这个字，也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耀。所以圣灵是怎么赐下来的？是在耶稣升天以后得荣耀之后所赐下来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从前在旧约的时候都是讲到耶和华的灵啊，神的灵，但是呢，等到我们主道成肉身之后，啊，在升天得荣耀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带着人性，啊，得到荣耀，这时候赐下的灵呢，就是圣灵。这个圣灵呢，能够住在人的里面。旧约的灵呢，只能降在人的身上，不能住在人的里面，因为耶稣还没得荣耀，救恩还没有完全。但当救恩完全的时候呢，主耶稣得了荣耀以后，圣灵就降下来，不但降下来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不但住在我们里面还可以怎么样呢，永远不离开，一直等到了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读到民数记二十七章的时候呢，这句话就变成非常的有意义了。因为这里讲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当然我们知道在原文它不是写圣灵，它是心中有灵的啊，有灵。所以约书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神给他做见证说他心中有圣灵。当然我们知道不止约书亚，还有谁呢？最少我们知道还有大卫，对不对？因为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我们来看一下，他也提到了第十节跟十一节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边也提到圣灵啊，这里的圣灵当然跟我们新约所讲的圣灵也不一样，这里的圣灵是强到神的灵是圣，他这边提到是圣洁的灵，啊，圣洁的灵，圣洁的灵和圣灵有一点差别，啊，他圣洁的灵是形容这个灵呢是圣洁的，啊，但圣灵呢是完全就是说这是圣灵，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当然所提到的其实也不是新约的圣灵，啊，当然也是指着耶和华的灵，可是呢，你看见他大卫里面有圣灵。但是他说求你不要让把我收回，换句话说这是可以收回的，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有一些人很特别，他们不仅仅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到达一个程度呢，好像神的灵可以住在他们的里面，当然不像我们新约这样，因为新约是你住进圣灵住进来你就拿不走的，他们是可以拿走的，所以大卫才有这样的祷告嘛。但这些人呢非常的特别，你知道是旧约里面你常看到有很多人有神的灵，哦，但是他们还是蛮污秽的，换句话说呢，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神使用他们，就好像扫罗，扫罗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哦，参孙也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但你看参孙的生活 不圣洁，对不对？但是这些人不一样，所以你就看见了很特别的，这是一句话，就是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那为什么约书亚的心中有圣灵呢？就说出了他有一个很与神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一段的历史呢训练他，使他呢受神的灵在他身上的管制跟约束。有些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当神的灵好像在 支配他的时候，他能够照神的工作来做，但是平常的时候呢，他就按照自己想做的去做，随着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去行。但是这些人，像约书亚这些人呢，有神的灵在，但是不管是不是神的灵在支配他的时候呢，他都愿意受神的灵支配，受神的灵管制约束，好像这就造成了一个条件，让神的灵呢有一个环境可以长久的住在他里面。所以约书亚、大卫都是这样的人。因着他心中有圣灵，结果呢，神说他可以怎么样？可以治理他们，可以带他们出入，换句话，出入去征战，可以引导他们，也可以牧养他们。所以在这里啊，你就看见约书亚有这个条件。首先你看十六节啊，这是摩西的祷告啊，他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这边特别用到万人之灵的神啊，换句话说，在这里特别提到所有恩赐恩典从神来的啊，恩赐恩典都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说你要追踪所有这些恩赐，所有这些恩典呢，人都没有一点可以夸口，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反正这个人没有什么好骄傲、好夸口，都是从神来的，可以在他面前出入、引导，然后可以牧养他们。那神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因为他一直在神的手中啊，受圣灵的管制约束。所以呢，现在约书亚有两个特点啊，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为他们带领他们征战，一个呢可以牧养他们啊。所以你就看见了，不但治理他们、领他们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牧养他们。所以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一个呢，就是你要能够征战；一个呢，你要能够牧养。那通常，一个会征战的人呢，都不会牧养；一个太会牧养的人都不会征战，因为征战需要你勇敢，需要你向前冲，需要你有胆量。但是牧养呢，你需要温柔，你要体贴，你要谦卑，你要柔和。所以常常这两样东西呢是相抵触的，但是你在神的话里面你看见了，属灵的领袖都有这两个特质。你看大卫就是这个样子，大卫不但是一个勇士，大卫也是他们的牧人。当然大卫是基督的预表，所以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他是他们的牧者；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他是战士；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像羔羊一样，第二次来像狮子。所以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啊，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呢，都是受圣灵的管制约束的人呢，啊，他就有这两个特点。向着仇敌他很勇猛，向着神的百姓他很温柔。换句话，他不但有神的力量，他也有爱的灵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圣灵的手中啊，受他的引导、约束、管制啊，常常被圣灵充满了，你看我们向着仇敌就刚强，向着神的儿女呢，我们就谦卑、就柔和、就温柔。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学习不够，没有错，我们是很勇嘛，我们向仇敌很勇，向弟兄姊妹也很勇啊。要不然就是我们向着弟兄姊妹我们很温和，我们对仇敌也跟个绵羊一样啊。 这就是我们没有学习好。所以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现在要回顾一下，就是说约书亚的历史，他怎么样受神的引导，在摩西的手下调教，使得他在心中有圣灵。当然我们也曾经也复习过，也讲过好多次约书亚的历史，不过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还要再稍微复习一下，然后我们也会强调一些我们从前没有强调的点，所以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首先我们要来看约书亚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十七章给我们看见约书亚好像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一样，因为在之前没有提到约书亚的事情，一提到他就是摩西找他出来带领人家去征战，所以看起来约书亚好像是一个天生的领袖。那他带领以色列人就跟着亚玛利人在征战，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征战之前呢，有发生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他们没有水喝，神借着摩西击打磐石供应他们这个水，一个是他们没有食物吃，在十六章的时候神就降下马拉给他们。我们知道 马拉是他们的食物，是让他们供应他们，让他们得饱足的，水呢是解他们饥渴的。换句话说呢，所有的征战之前神都已经先给他们预备了，神不会让他们饿着肚子去打仗的，你看这是神的心，神是先让他们吃饱喝足了才让他们碰到仇敌的征战。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神从来不会不先给我们机会，然后带我们，不先训练我们，不供应我们，然后就叫我们去征战，这不会的。换句话说呢，所有征战所需要的供应神已经给我们了，你不能说到时候才去苦求神给帮助我们，神早就已经给我们，我们要凭信心去拿去争取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然后我们就知道他们就跟亚玛利人征战，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亚玛利是代表肉体，那约书亚是代表圣灵，所以你要看见呢，这里圣灵跟肉体在征战，所以约书亚有这样子的带领，有这样的历史在。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不是靠自己，因为摩西在山上嘛，所以今天你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学习约书亚同样所学习的功课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的供应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了。第二个呢，我们也要像约书亚一样，我们都是天生的战士。但你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很软弱啊？的确我们是很软弱，但是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主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主已经，神已经供应我们，神已经把主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跟肉体征战，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乃是靠着他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凭着信心来支取，我们才能够得胜。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肉体对付肉体上呢有得胜的经历呢，我们就不能够往前，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对付肉体得胜的经历，也许我们还常常失败，但是我们总有这个得胜的经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学习的，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这里所讲的。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就是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所提到的，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看见后面当摩西上山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带着约书亚上去的，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结果呢约书亚在山腰四十昼夜， 当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摩西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开始拜金牛犊。所以摩西在山上，摩西跟拜金牛犊没有关系的。亚伦带着这些百姓在拜金牛犊，他们全部被污染了。那除了摩西之外呢，只有约书亚没有牵涉在这个事情上面。所以约书亚在这四十昼夜呢，他过着一个住在主里面隐藏的生活，住在主里面隐藏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哦，你要有征战的历史，你要有隐藏住在主里面的历史，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向着仇敌我们要征战的，但是呢，你必须要常常回到主里面。你看，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讲的话都很好。但当我们回到家里面以后，我们又放松了以后，你看我们的话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又从主里面离开了，所以我们都是满了肉体的话，批评论断啊，这些话都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住在主里面。四十昼夜，这说到了一个很严重的试炼。我们没有四十昼夜，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约书亚有四十昼夜，他经过了这个熬炼。所以你记得到了三十三章的时候，因为他们拜金牛犊，所以以色列的帐篷都已经被污染了。所以摩西呢，就在营外另外支搭一个帐篷，他称这个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就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认得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什么叫做不离开会幕？会幕所代表是什么？会幕就代表交通，与神的交通。会幕代表神的同在，会幕代表神的显现。换句话说，约书亚不离开神的同在，不离开神的交通，不离开神的显现。所以你看见这约书亚的历史，不仅这样子，你知道吗？当你出去征战的时候，你是消耗体力的。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是什么？就是得着能力的，得能力的面就住在主里面。所以呢，他就是因着他能够不断的住在主里面，所以他就不断的有能力去征战。就好像今天你用一个电池的吸尘器，你在这个这边吸尘吸一吸以后就没有力量了。但是如果你那个插头是一直插在那个插座上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吸，不需要停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去征战就打一打我们就失败了。为什么呢？我们插头没有插在插座上嘛，我们没有一直与主连着，所以我们就不能去征战了。约书亚给我们看见就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断地住在主里面，所以他有能力征战。所以他一方面他能够做勇士做战士，一方面呢他能够牧养。但是不仅这样子，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七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认得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你看在这里摩西有一个很广大的心胸， 这也是我们的心胸应该扩大的，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摩西在这里对约书亚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他要扩充约书亚的心胸。神常常要扩充我们的心胸，他怎么扩充我们呢？他借着困苦。所以诗篇第四篇讲到，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你知道我们如果不是在困苦中，我们的心很窄的，我们不太能同情别人。我们觉得为什么人家身体那么差，动不动就要倒下来了，我们都不会啊。有一天你倒下来的时候，你就懂得了为什么人家会倒下来。所以常常在困苦中，神要把我们带到困苦中，使我们宽广。所以摩西在这里教导约书亚，为什么？因为将来他要做牧者的，一个牧者的人心胸一定要宽的，所以他就说要怎么样，要扩充，教导他要扩充怎么样心胸，不信靠自己，要单信靠神。所以摩西，所以约书亚在摩西的手下，当就是在神的手下，你看一直受教导的。最后第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第六节，十四章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认得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来雨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在这里约书亚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在刚才那个扩充他心胸是跟牧羊有关，这是跟征战有关，他已经学会了。就是说你可能会碰到你的仇敌，而且这个仇敌呢是非常的凶悍，这仇敌像什么？像伟人，是吞吃居民的人。但是这么凶狠的仇敌呢，在你面前可以变成你的食物，但是有一个条件，这是约书亚所学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如果耶和华喜悦我们呢，我们仇敌再凶，在我们面前也不过是食物。所以每一次征战，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耶和华到底喜不喜悦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喜不喜悦我们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是不是出于主的旨意？如果是出于他的旨意，他绝对是喜悦我们；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呢？你知道，我们就被吞吃了。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很知道。因为进迦南得产业，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这不是一个问号，事实上他知道这是一个肯定句，他只要喜悦我们呢，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内，如果是在神的旨意之内呢，你就是蒙保守的。所以后来啊，等到你知道进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们一进去的时候就碰到了耶利哥城，这是非常大的坚固的城，但是呢，因为他们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你看有一个人拔出来刀嘛，引导他们，就他们就打胜了。但是呢，你看碰到了埃城这个小城呢，他们被打败了。为什么？因为小城，在这个小城里面，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有人拿了示拿的衣服。所以当然我们只是很简单的点了这几个点，但是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就为什么在约书亚的历史里面， 他是一个被训练过的人，所以呢现在呢神能够做见证，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他可以带领百姓出入征战，他也可以牧养他们。所以愿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能够学到这些功课啊，我们也能够学习，我们现在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结果我们好像没有圣灵一样，好像没有圣灵。而从前像约书亚、大卫这些人呢，圣灵只不过降在他们身上，但是因为他们受约束、受管制，结果反而给圣灵制造一个地位，圣灵能够常常住在他们里面。所以愿主恩待我们，教导我们。好，我们今天话就讲到这里。